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啊，我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当中。金牧师给我的一个题目是在职场上的侍奉，这个题目很大，啊，有很多方面可以讲。不过今天呢，我想就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以及神的这段话语，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现在是还在工作的。好，谢谢。我曾经说过，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1998年3月31号，我们全家从北京登陆到温哥华，就住在这个附近，在 Nootka 近。朋友帮我们租好了房子，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份工作是8月份，在 Richmond， 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我没有买车，早晨7点钟就从家出门，坐16路车，坐到Broadway， 然后到9路，到 Clark， 在那儿再倒25路，坐到奈桥下面，还要倒一辆车坐到 Richmond 才能上班。回来就是正好反过来。那么那是我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工作。如果要了解我那时候的心情，可能还要追溯的更远一些。来加拿大之前，我在北京的一家小型的外资企业做管理工作。97年那一年挣了在当时我看来不小的一笔钱。可是当时因为移民一直没有批下来，工作又有一些变动，所以我们就用了那笔钱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很快加拿大的这个移民纸就来了，所以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没带，也没什么钱带了。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因为我以前做生意的那个习惯，所以到这儿来对朝九晚五的工作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只想着要做生意。可是如果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的情况还有所记忆的话，知道那个时候正好在亚洲有了金融危机，那么也影响到这儿，影响到加拿大，所以做生意没有什么好做的，没有什么希望，眼看着银行里的存款就一天一天的就少了，心里就慌了，所以赶快就发简历找工作。还好很快找到了 Richmond 那份工作，就在office 办公室里面做一些非常基本的那些管理的工作。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那个3个月的试用期尽快的就顺利的度过去。虽然我在国内做过管理工作，但是在这儿要用英文和供应商和客户和那些快运公司要打交道，所以心里总是没有底。所以做的时候呢，往往是尽量的发传真，发电子邮件，实在不行必须要打电话的时候，先要把那个要说的先打下来，然后呢拿起电话来要照着念，所以很诚惶诚恐的。不过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听我的同事说，以前坐我那个位子上的人，他经常完不成那个工作，经常的到每个周的周末星期五的时候，那部门经理还要来加班帮着那个人。可是我呢，我很快就做完了那份工作，而且总是到经理的办公室说，我那事做完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所以那个经理就觉得很惊喜，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所以3个月以后就把我留下来了，而且加了薪水。很快呢，我就对那个工作，对那个部门的工作就熟悉起来了，而且想方设法来提高那个效率。比如说我发现每个月他们那儿是一个硬件批发公司，每个月的月末的一个星期六，他们要加班要来清点仓库，看看哪些东西卖出去了，哪些东西没卖出去，然后清点一下那个记录。我呢就在我的那个工作的程序上发现有一个步骤是多余的，我就做了精简，然后使得工人的这个效率就提高了，星期六他们查获的那个时间就缩短了，对于公司来说它就减少了 那个加班费。对于工人来说，他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回家，所以双方都很高兴。其实我做的那些改进呢，只是出于我的一个兴趣，没有别的想法。可是逐渐的，我的那个上司就对我有了戒心了。有一次呢，他对我说，我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他对我说 ，James， 我需要的是一个 follower， 一个跟随者，我不需要一个改革者。我当时听了以后，心就凉了很多，那个热情一点都没有了。很快呢，我仍然还是很有效率的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可是我再也不到他的办公室去说还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做。相反呢，我会拿着一些文件，装模作样的到楼下去仓库里头去，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坐忙乱撞，这是大陆人说的一句话，坐忙乱撞，让他知道我很忙。其实我很自信，我觉得我可以在那个公司做到退休，或者做到那个公司倒闭。可是那个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有的时候，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看到外面那么灿烂的阳光，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彩，我却在这个仓库里面坐忙乱撞。我觉得我在浪费我的生命。可是为了生存，我又不得不这样做，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后来我的妻子做起了传销。我当时呢，虽然对传销嗤之以鼻，觉得那个不入流，可是使用了产品之后，觉得身体有了良好的反应。在我了解了那个公司的奖励制度之后呢，我也开始做了。因为我想借着传销能够赚大钱，将来能够有财务上的自由，我就可以不必在这儿上班了。于是我上班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千方百计的和我的同事要建立关系，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的下线，成为我的生意伙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下的一个从香港来的一个车间主任被我搞定了，成为我的下线了。后来新聘来的一个从北京来的同事也成为我的下线。在那个期间呢，我的一个同事，非常能干的一个同事，他辞职了。经理呢就把那份工作呢，本来把那份工作分给我们其他的三个人做，这样四个人的工作就分给三个人做。可是他又不给我们加薪水，所以我的心里就非常的不满，不是因为我做不了，而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做。那么在查询了政府的有关政策之后呢，我就辞职了，而且还拿到政府的意外。然后我就全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传销的生意当中去。很快我认识了耶稣，他改变了我生命的整个的方向。我的那段经历曾经你们在教会还在那个 Francis 街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就不再说了。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那个老的 James， 他的那个世界观、价值观和对工作的那个态度。他当时觉得人生就是要好好的活着，生命的意义就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多赚些钱，过好日子。他希望在工作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乐趣，发挥自己的才能，博得别人的欣赏。他的出发点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一旦他在工作当中觉得自己工作的努力得不到别人的赏识的时候，他就会灰心丧气沮丧，而且工作本身也觉得没有意义，觉得很无聊。他在工作岗位上觉得每一天都是熬着挨着，觉得像在监狱里做劳动改造一样，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他希望能逃离那份工作，获得自由，可是由于生活的需要，又觉得非常的无奈，不得不在那儿做。他心里很苦闷，看不到希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和我那个时候同感的。后来那个 James 他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再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被打足了气一样的，因为他对那个工作岗位的态度和看法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变了。 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可是他的态度变了，他觉得上班有了新的意义。那个就是他觉得他的同事们有可能成为他的客户，成为他的生意伙伴。他工作的时候他想的是自己的生意，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事业的忠心和信心，使得他想方设法要在那个工作岗位里头完成他自己的那个使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做到了，按照大陆的话来说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公司兼顾。只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虽然知道有风险，但他仍然还是离开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听过一段这段经文的朗诵，我想请大家再听另外两个不同版本的。我不知道谁能够替我来念一念，一个是当代圣经，一个是吕振中，两个不同的人的翻译的，谁愿意帮我念一下？还有另外一个，
无论是谁，只要相信基督，与他联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往的事就成为过去，一切都焕然更新了。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如初，又委任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传扬这和好的消息，劝人与他和好。也就是说，上帝透过基督使世人与自己重归于好，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行了。他已将传扬这和好道理的责任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基督的大使了。上帝要借着我们劝你们，好像基督亲自恳请你与上帝和好一样。当代圣经。
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生活已经过去，新生活开始了，一切都是由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自己复合，又将复合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在基督里，上帝叫世人跟他自己复合，不将他们的过犯算在他们的账上，又将这复合之道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替基督做大使，仿佛是上帝借着我们来劝勉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跟上帝复合吧。
谢谢。在这段经文中，和好这个词在吕振中译本里头被翻译成复合，复就是复习的复，再一次，和就是和平的和，和好的和。那个意思呢，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原来是好的，后来关系不和了，现在因着基督又重新和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时候是好的，又怎么样不好了？在圣经的哪一部书的哪一章里头？创世纪第几章是好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就不好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好的，到了第三章就不好了。那么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的是什么？是创造。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词在标准修订版英文的和新国际版以及英语标准版当中，它的翻译是 new creation。在吕振中版本里头，它有个括弧，新创造的人（括弧）或者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个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想到了创世纪的第一、二、三章。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借着创世纪的第一、二、三章作为一个背景，让我们看保罗的这段话怎么样来指导我们今天面对我们每天的工作。 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个时候是人和上帝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神工作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休息，所以神自己是六天工作制。那么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管理他们，并且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也就是说，人被造之后，神给了人一份工作，是做管理工作。第二章呢，更详细的刻画了一些细节，比如说，上帝创造了地球的这个大园子，然后又栽了一个伊甸这个小园子，随后呢，就让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头做看守和耕种的工作。实际上，那么人的工作呢，就是上帝工作的延续。神是工作的神，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现在，我也做工。”所以，按照上帝和形象造的人，自然也应该工作。那么，我记得我女儿一岁的时候，院里头有一个小男孩，他也是一岁。有一次呢，我带着我的女儿到那个小朋友家里头去玩，发现他家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但是所有的玩具都是一样的，都是车，没有别的。后来一聊天才知道，啊，他爸爸是司机，他爷爷也是司机。所以我们中话里头有一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英文里头叫 like father like son。 我想呢，其实天父造了我们，他让我们做和他一样的事，为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他工作也让我们工作，他让我们在工作中使用他赐给我们的创造力、智慧、学习的能力，体会在工作当中和完成工作的时候的那种乐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体会到在工作过程中的那个乐趣，不愿意我们埋头工作，不愿意被打断，废寝忘食，其实这些都是好的。神自己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因为旅途劳累，又渴又饿，就坐在井旁休息，吩咐他的门徒到城里头去买东西吃。可是旁边来了一个打水的妇人，他就跟他谈道。讲完道之后，那个经文里头没有说耶稣有没有喝上水，但是那些门徒买了东西之后，他已经不饿了。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后来主耶稣终于在完成了天父的交给他的工作之后，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成了，完成了。”主耶稣对他的工作非常的专注，也非常的认真，他有始有终。我们有没有人体验过完成一项工作、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那种乐趣？完成一个工作、一个项目，我们都会蛮有喜乐。比如说我们姐妹们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宝宝，哎呀，那个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回想自己中学毕业、大学毕业，每一次这样完成一件什么事，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都会觉得满心的欢喜。我们在工作当中出色的完成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满足，而不一定需要别人的一些认可和鼓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很早就让我刷碗，所以我就养成了刷碗的习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我们同宿舍的一些朋友们，他有的会做鱼，有的会烧肉，有的会做菜，我呢就会刷碗。我也喜欢刷碗，我喜欢看那些沾满了残羹剩饭的碟子被我洗干净了以后又摆得非常有序，是吧？我觉得那个很好。其实这正是神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神把那个混沌的那些创造，然后把它变得很有序，神看着是好的。这也是神把他的那个性格里面的那些东西放在我们人内心里面。所以神 是做工的神，他享受自己的工作，他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他让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能够享受自己的工作。在人与神关系好的时候，工作是一种呼召，是一个天职，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的工作也是神在地上工作的延续，人在工作当中享受那个乐趣，完成工作也有乐趣，而且在工作当中与神也有主动的那种亲密的互动的关系，在工作当中人变得越来越像神。只是这一切很短暂，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使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我想大家对那一章的内容非常熟悉了，不需要在这儿重复，只是我想从借着今天的工作的这个角度再来看一看神与人关系破裂之后人如何看待那个工作。本来神造的伊甸园当中，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之外，所有树上的果子人都可以去享用。那么但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属于神的，人无权染指，神是主人，人只是管家，神在那里头列了一个界限，那么人应该遵守主人所设下的那个规矩，不应该企图占有主人没有给他的东西，否则就是侵犯主人的利益。我想前几周你们可能听过那个约瑟的故事，是吧？讲过约瑟的故事。那么约瑟他对主人的妻子说，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他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面，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不给我除了你以外，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所以约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界限，他遵守那个界限，他不去逾越。可是亚当夏娃却逾越了那个界限，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窃为己有，自然他们与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我还记得17年前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们家里请了一位老婆婆帮着做饭做一些家务，那位婆婆的儿子也在北京打工，她每一周都有一天去看她的儿子。那么几个星期过后，我们发现家里的几个锅没了，可想而知妻子做完月子以后，那老婆婆也不能在我们家做了，因为我们怕我们自己都没锅做饭了。请再想一下，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雇佣了许多员工帮忙，可是你发现一位极受你信任和重用的员工使用你的电话传真和客户的资源为自己做生意，你会觉得他怎么样对待你，对他的信任，你又会怎么样对待他？那么如果他被你辞掉之后，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他再次找到工作之后又会怎么样的感受？请听创世纪第三章17和19节，这是神对亚当说的，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这正是亚当夏娃失去了神的祝福，不再有曾经的乐趣，工作变成了一个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变成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终生的劳苦。工作岗位也让人觉得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那都是最破坏了关系之后带来的恶果。这也是 James 当时在 Richmond 那时候工作的一个写照。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保罗的这段话怎么样来指导我们对看待日常的工作。我们今天宣读的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保罗劝勉人与神和好，这是因为在亚当夏娃背叛神之后，撒旦做了这个世界的王，那么整个人类都伏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是神的敌人。保罗在哥罗西书第1章20到21节说，你们从前是和神隔绝的，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 神借着主耶稣的死开始他的拯救再造人类的工作，神在基督里重新造人，好像我们让我们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与神和好的人，就像又回到了伊甸园这样一样，那么神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工作，就是使人与他和好。保罗在这里提到，神不光与我们和好，也给了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分，把与人和好的信息托付了给我们。也许有的人说这些职分做基督的特使只是神给当时的保罗和耶稣基督的几个门徒，也就是今天的传道人，是他们的责任，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神的使命和托付从来都是代代相传的。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男造女之后，他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爬行的所有的生物。这个是不是神告诉了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是让他们生出60亿的人来充满这个地面呢？肯定不是的，神是让他们生养，然后他们的后一代再接着负有这样的责任，再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一样的，主耶稣那个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这个使命，也不仅仅是给他的那几个门徒，而是说让他的那些门徒去使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有同样的使命，所以这个使命是代代相传的。就像保罗，他是深知其主的教导的精髓的。他在提摩太后书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应当把许多你在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到的交托给那些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里，如果保罗是第一梯队，那么提摩太就是第二梯队，那些忠心而且能够教导人的那人就是第三梯队，那个别人就是第四梯队，这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神的一贯的做法，神借着耶稣基督使世人和好，主耶稣就把使世人与神和好的大使命在升天之前交给了他的门徒，又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交托给保罗。那么那些门徒包括保罗，他们非常忠心的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如果他们不忠心的话，今天我们也不会坐在这儿听这篇道。那么作为新造的人，有了新的职分和使命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呢？我再以 James 为例，说明他在职场上的角色和态度的改变。假如说那个老的 James 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现在是新造的 James 仍然在那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和以前会有怎么样的不同呢？首先，他会对工作有感恩的心。对于新造的 James 来说，工作不再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不仅仅是，而是参与神的创造与更新，是与神同工。他觉得那份工作是在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这个世上有份，因此他会因为这个工作本身有意义而满足而感恩。 James 也会感谢神给他智慧、健康和工作的机会，他会在工作岗位上认真工作，学习更多的技能，把本职的工作要做好。他不会在意同事或者经理对他是否看重、是否欣赏，工作岗位就成为他充分发挥神赐给他恩赐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在工作当中会找到乐趣，他会把工作做好，他会看着工作是好的。但是这工作又绝不会是 James 的偶像，他不会为了工作而把神、把自己的家庭放在后面，他不会成为一个工作狂。其次呢，他对工作单位会有忠心。吕振中一本是这么说的，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在旧的生活中 James 是为自己而活，所以他看问题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很少想到别人。那么在基督里与神复合之后的 James， 他应该为谁而活呢？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前面两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保罗说他就是基督，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新造的 James 知道自己是为主而活，他工作的态度自然要调整，要改变。因为保罗曾经这样劝勉说，做事不要只给人，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人，要甘心服侍服务，像是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这个意思是说，新造的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忠心，都像为主工作一样。所以那个 James 会把那个工作岗位当作是操练他对主忠心的一个地方，他不会再去偷懒，他不会再顺手把一些办公用品偷回家，他也不会用公司的复印机为自己复印一些自己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会时刻想着他自己新的职分和责任。那个旧的 James 以前对人不感兴趣，他只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原来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他只注意他的客户名片上名字后面那个头衔是什么，然后决定到什么样的饭馆或者饭店去请他吃饭，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从他手里的拿到生意。那么在 Richmond 那家公司里头，在 James 有了自己的小生意之后，他开始对人感兴趣，那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新造的 James 会怎么样呢？我请大家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是在中国，一个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个很普遍，所以就开了个小店，卖些不知名的软件糊口。突然有一天，当地的微软公司总经理来找他，说要委托他在他的那个店里头做微软公司的销售代表，并且在自己的店里头卖微软的正版软件。那个人会怎么想？如果我是他，我会突然觉得命运变了，我的身份变了，生意变了，生活也变了，变得有意义了。于是每天上班时候的精神面貌和感受也会和以前不一样的。同样，新造的那个 James， 他知道自己有一个新的职分，就是基督的大使，基督的特使。他知道自己工作岗位就是一个他做光做盐的地方，是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是更是他行使基督特使职责的地方。 James 会尊重他的同事，他的经理，因为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会为自己的同事祷告，因为他们那些同事还没有进入神的国，那个工作岗位也成为一个 James 要把神的祝福带进去的地方。所以他会竭力与同事们和睦相处，真心的去关心他们，爱他们，劝他们与神和好。所以 James 会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专职的宣教士，他每天就到那个工作岗位去在那儿做神的一个宣教士。这就是他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新的角色，因为他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有一个新的职分和托付，他需要对这个职分忠心，因为有一天他要为了这个新的职分向主交账。他希望听到的主对他的评价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现在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着您的大爱，借着您的爱子耶稣与我们复合，又把这复合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求您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每个星期要去面对的工作岗位，不仅仅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更能够对您的托付有忠心，成为我们同事们的祝福，能够劝他们与您和好。这样的祷告是奉您爱子耶稣的名，阿门。